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的经文是关于一个国家忘记神的时候。先讲一个小故事。灯塔在人类航海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初，人们建造灯塔是为了标示港口入口。后来，它们成为警示危险暗礁的重要设施。在照明技术尚未发达以前，灯塔最初使用木柴或煤火照明。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使用配有反光镜的油灯，使灯光能够被集中并放大，照射到更远的地方。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灯塔管理员应运而生。他们负责确保灯塔保持正常，持续正常运作。他们的工作既单调又重复，包括修剪灯芯、补充灯油、擦拭反光镜以及上紧驱动反光镜旋转的钟表机构。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正是发生在那个时代。有一位灯塔管理员被托付了足够整夜燃烧的灯油。这座灯塔矗立在一段危险的海岸线上，附近隐藏着许多暗礁，过去已有无数船只在那里失事。只要灯塔的灯一直亮着，航海的人便能安全通过这片危险海域。有一天傍晚，陆续有人来到灯塔，请求分一些灯油。一位邻居想要一点灯油，好点亮家中的油灯；一位旅人需要一些灯油，好点亮自己的提灯。还有一个人只是想借一点灯油煮晚餐。每个人要的都不多，看起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灯塔管理员心想，自己拥有那么多灯油，于是慷慨地满足了每个人的请求。然而在黎明来到之前，他的灯油竟然耗尽了。就在那短暂失去灯光的黑夜里，几艘正航行经过那片海岸的船只撞上了隐藏的暗礁，最终沉没，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也毁掉了船上所有的货物。最后，人们认定这场悲剧的责任完全在于那位灯塔管理员，因为他只有一个职责，就是让灯塔的光持续照耀，为船只来指引方向。除此之外，无论那些请求出于是多么善意，都远远比不上守住这唯一的责任重要。无论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还仅仅是一个预言，它都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这场悲剧并不是因为暴风雨，不是因为暗礁，甚至也不是因为黑暗本身所造成，真正的原因是灯灭了。这正是我们在《荷西阿书》第四章所看到的图画。现代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问题是因为当时强盛的亚述帝国不断扩张势力，或者因为国内政治分裂造成政局动荡，又或者因为经济上的不稳定。诚然，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真实面对的问题。然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只是神用来审判以色列的工具，并不是问题真正的根源。真正的问题根源就像那些失去灯塔引导而沉没的船只一样，他们失去了神真理的光。那些本应守护神真光的人，那些奉神之命教导百姓神话语的人，没有忠心履行他们的职责，反而带领百姓远离神的真理。虽然宗教仪式依旧照常举行，但信仰早已败坏空洞。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明白这些礼仪真正的意义，而只是将其作为例行仪式来执行。然而这样流于形式的敬拜 并不能讨神喜悦，神也拒绝悦纳。正如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所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缺乏诚挚的心，即便外表仍在敬拜神，神也不会悦纳，神甚至称这样的敬拜为罪孽。以色列人这些外在的宗教仪式并没有欺骗神，只是欺骗了他们自己，他们误以为自己仍然遵守神的诫命，实际上却早已偏离了神。何西阿书的前三章借着何西阿与歌蔑的婚姻，描绘神即使面对百姓的不忠，仍然坚定不变地爱他们。然而从第四章开始直到全书结束，整卷书的语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不再只是一个预言，而是进入了一场法庭审判。神这位公义的审判者正式向以色列提出控诉，并宣告他的判决。神控告他们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事实上他们仍然照样献祭，照样遵守利未记所规定的各种节期，他们依然是一个十分宗教化的民族。然而他们的宗教已经被败坏，变得空洞，以致完全失去了对神真正的认识。何西阿书第四章教导我们，神并不满足于外在宗教形式，他所喜悦的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敬拜。加尔文在何西阿书注释中曾写道，只要人心里仍存有一点对人神的认识，他就像缰绳一样约束着我们，但当人放纵自己为所欲为的时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忘记了神，他们里面已经没有真正认识神的知识。加尔文明白，人对神的认识与人的行为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错误的神观必然产生败坏的生活方式，相反，真正认识神的人也必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真正的失败并不是发生在与亚述人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他们的心里。在国家失去土地、失去诚意之前，他们早已失去了对神的认识。本段经文所教导我们的中心真理就是，当人失去对神的认识时，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会开始一步步走向崩溃，即使这个过程是缓慢发生的。我们来看第一点，神对他百姓的控诉，和何西阿书四章一到三节。第一节便一开始便发出了一个命令，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这句话的开头与《申命记》六章四节著名的示马如出一辙。以色列啊，你要听。这里听示马这个希伯来字，不是叫人听见声音，而是一个命令，要求听的人认真聆听，留心并顺服接下来所要宣告的话。紧接着，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必须如此认真地听，因为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这里译作争辩的这个词，也可以译作案件、控诉或起诉书。这些译法都指向同一个意思，神正向以色列提出一场法律诉讼。以色列的神作为与他百姓立约的君王，如今正控告他的民，因为他 因为他们违背了当初在西奈山借着摩西所立的约，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摩西之约，详细记载在申命记第28章。在这约中，神应许百姓若顺服就必蒙福，若背逆就必遭受咒诅与审判。如今在何西阿书第4章，神正式提出控诉，指出以色列违背了这约中的责任，因此他即将实行的审判并非任意发怒，而是完全按照摩西之约中所宣告的刑罚，是他们理当承受的结果。神的起诉书指出，以色列缺少了三项最基本的属灵品格，正如第一节最后所说，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第一是没有诚实 truth。 这里神所说的诚实并不是指事情是否和符合客观事实，而是指人内心的真实与忠诚，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诚信、诚实与正直，人与人之间所立的承诺不过成了一句空话，公义可以被扭曲，商业交易充满欺骗和陷阱，人的话再也无法令人信任，因为同一句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仔细想想，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这些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快你就会发现，一个没有真诚与诚信的社会根本无法正常运作。当真理消失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瓦解，每个人都开始彼此猜疑，夫妻之间失去信任，父母与儿女之间失去信任，家庭因此破裂，人们不再相信司法制度，因为法官可以被贿赂，法院可以被操控，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因为没有人值得信赖，也没有人真正维护法律与秩序，甚至连教会那个本应忠心宣讲神真理的地方也会受到影响，那些原本应该忠心传讲神话语的传道人也开始令人怀疑，因为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扭曲曲解神的话。这正是约翰福音8章44节对魔鬼的描述，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是谎言之父，因此一个没有真理的社会并不是中立的社会，而是一个由撒旦掌权的社会。我们都知道真理从来不是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的，那么真理究竟由谁决定？答案是神，因为神自己就是真理。当真理离开时，并不会留下一个空白，因为空白总会被其他东西填满，而填补真理空缺的不会是真理，而是谎言。所以当一个社会弃绝神的真理时，它并不会变成中立，它只是用另一个权威来取代神，而那个新的权威就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接下来第二项缺失的品格就是良善，这里翻译成良善的希伯来字是著名的 Hesed， 这是旧约中一个极其丰富的字，代表盟约之词，它包含了坚定不变的慈爱、守约的信实、恩慈、良善以及持久的怜悯。然而以色列已经失去了这种良善， 他们变得越来越自私，过去建立在爱与彼此委身之上的关系，如今变成了彼此利用、彼此压榨，富有的人欺压贫穷的人，有权势的人压迫软弱的人，他们所实行的宗教再也没有他们心中生出的怜悯。这是一件极其悲哀的事，因为纵观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一直都是神丰盛怜悯的领受者。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到旷野40年的保守，再到最终进入应许之地。他们一次又一次经历神的恩典，甚至连和西阿时代他们所享有的繁荣，也完全是出于神恩赐的供应。然而，他们领受了神的怜悯，却没有把怜悯施与别人。其实，这种现象在今天同样十分普遍。我们常常把神的怜悯当作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本来就配得神的恩典。可是，当别人需要我们施怜悯时，我们却会说他不配得我的得到我的宽容。怜悯的定义是指对本应受刑罚的人施予恩慈。按公义来说，一个犯罪的人理应受到惩罚，而不是怜悯。因此，怜悯本来就不是人配得的，也绝对不是人的权利，否则它就不再叫做怜悯了。这个问题非常普遍，甚至也发生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拥有正确且健全的教育知识，但很多时候却无法向弟兄姊妹彰显出基督般的爱。我们见过也听闻过许多教会因为财务问题、教义分歧，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而分裂，产生隔阂。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其实可以通过相关人士之间更多的爱与怜悯来解决。然而，我们人类是固执且自以为义的罪人，在强烈的情绪影响下，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对的，并且必须维护我们所认定的公义。当我们将自己的情绪从情况中抽离出来，并客观地分析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许多事情其实可以在不造成分裂和彼此伤害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直到正确的教义却不将其实践出来，甚至可能比完全不知道这些教义更加糟糕。正因如此，有些人虽然不认识神，却会被视为好人，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甚至比某些自称认识神的基督徒更像基督。正如彼得在他的第二封书信2章21节中所教导的，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一个人不知道圣经知识，却胜过知道这些知识却不顺服其中的教导。圣经知识本应成为神赐给我们恩典的路径，然而如果这些知识没有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会使罪和内疚更加加深。第三是没有认识神。这个观点引出了最后一种美德的缺失，就是认识神，也就是合乎圣经对神的认识。这里正是以色列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们其实知道许多关于神的事实，他们拥有正确的神学知识，他们也知道神是谁。然而，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不过停留在知识层面，只是一种理性的学习，并没有进入他们的生命。他们拥有圣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拥有摩西五经，他们有祭司带领他们守节献祭，可是神却仍然控告他们，他们不认识神。这说明神所责备的并不是他们缺乏知识，而是他们缺乏真正的知识，也就是认识神。因此，这里所说的认识神并不是单单指头脑里的知识，而是一种更深层更真实的认识。 这种认识会影响人的内心，也会反映在人与神真实的关系上。这里的区别就是知道关于神与真正认识神的之间的分别，英文是 knowing about God 和 knowing God。 这就好比我们都知道澳洲的总理是谁，我们可以说我知道澳洲总理是谁，但是我们能说我认识澳洲总理吗？当然不能。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来研究神学，但如果仍然是属灵死的人，我们依然不认识神。我们可以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真正敬拜神，我们依然不认识神。我们甚至可以拥有纯正的教义，也愿意拼上性命去维护这些教义。然而，如果这些正确的教义没有改变我们的心，那么我们真的认识那位赐下这些真理的神吗？主耶稣曾经这样描述这些人，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马太福音15:8。真正认识神不应停留在知识层面，它必须进一步成为人与神真实的关系。如要真正认识神，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内心，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所处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开始的前两章就奠定了整本书的基础。第一章的标题是若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神，第二章则是若不认识神就不能认识自己。这两章构成了整部基督教要义的基础，因为加尔文详细说明了为什么认识神以及认识自己是整个基督徒信仰最根本的起点。如果你没有时间阅读整部基督教要义，我也鼓励你至少读读前面这两章，我相信你一定会因此得着造就。甚至作者要表达的重点就是，我们一旦失去了对神的认识，其余的一切也都会随之失去，甚至连我们对自己的认识都会失去。接着第二节向我们揭示，当这三种属灵品格都失去之后会发生什么结果。经文说，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你会发现这一连串的罪几乎都对应着十诫的后半部分，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诫命。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罪其实都是因为人与神之间的罪首先出了问题。这里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圣经原则，当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之后，接下来受影响的一定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的道德不可能单靠自己维持，除非我们的道德建立在神的圣洁标准之上，否则最终一定会不断降低。因为人的本性总喜欢不断挑战界限，突破限制。很多时候人违反规则之后真正感到羞愧的，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是因为被抓到了。当一个人越来越不认识神，罪就会不断增多，最终甚至麻木到一个地步，连犯罪都不再觉得亏欠。这正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充满了假释、谎言、凶杀、偷盗和奸淫。经文中的行强暴原文来自希伯来文 Paris， 这个词带有冲破界限、突破堤坝的意思，因此 ESV 把它译成突破一切界限， NASB 则直接译作暴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完全冲破了神律法设下的界限，整个社会开始陷入混乱与暴力之中。而后面那句话，流血接连不断，描绘的是一幅十分可怕的画面，一场暴力接着一场暴力，一次流血接着一次流血，仿佛鲜血不断碰撞鲜血。正如我们今天所说，暴力只会滋生更多暴力。原本只是一个神学上的失败，失去了对神的认识，最后却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全面失控的混乱。 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罪就像教一样，会不断扩散，不断蔓延，一次妥协会带来下一次妥协，一句谎言需要更多谎言来遮掩。清教徒约翰·欧文曾发出一句著名的警告，你若不致死罪，罪就必致死你。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样适用于教会，甚至整个国家。因为只要罪仍然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或活在整个社会当中，它绝不会安静地停留在那里，它一定会不断成长，不断蔓延，不断毁坏。它首先毁坏我们与神的关系，接着毁坏人与人的关系，然后毁坏教会，最终连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会被它吞灭。在指出以色列问题的根源之后，何西阿接着在四到十节揭露了造成这一切最主要的责任人。第四节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这节经文乍看之下不太容易理解，但放在整段经文中就十分清楚了。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心已经刚硬到一个地步，任何责备和劝诫都不再被接受。人都不必争辩，并不是说神禁止人彼此劝勉，而是说再继续劝诫也毫无果效，因为百姓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他们甚至拒绝那些神所设立来教导他们的人。更令人悲哀的是，祭司自己也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本应教导百姓圣洁，如今却和百姓一样偏离正道，本应做牧人，反倒成了迷失的羊。第五节宣告，因此你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里强调的是，他们的审判将接连不断的临到，无论白昼或黑夜都无法逃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文把矛头指向那些带领百姓偏离神的宗教领袖，表明他们绝不会因为身居领袖的位置而免于审判，反而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属灵领袖承担的是一项神圣的职分，他们不仅负责传讲神的话，更负责牧养人的灵魂。他们不仅要向神交代自己的生命，也要为所带领的人交账。因此，牧者必须忠于神所托付的呼召。若他们背弃了自己的职分，整个羊群都会因此受害。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个教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教导神话语的人是否忠心。教会最需要的，不是迎合人心的信息，而是忠心传讲神全部旨意，毫不妥协的牧者。第六节继续责备这些宗教领袖，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以色列民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缺乏对神的认识，而他们之所以缺乏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教导，而是因为他们主动弃绝了神的真理。他们的无知不是无可奈何，而是故意的。祭司先弃绝了神的话，因此也不再把真理教导百姓，结果百姓便失去了对神真正的认识。正因这种无知是刻意的，神也宣告要弃绝他们，使他们不再做他的祭司。虽然这段话首先是针对祭司、先知和宗教领袖说的，但它的原则并不限于今天的牧师和传道人。我之所以特别提这一点，是因为它同样适用于所有教导神话语的人，包括团契组长、查经班老师、主日学老师，甚至在家中教养儿女的父母。不仅如此，每一位读神话语的人也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当你读圣经，认识了神所启示的真理之后，你如何回应这些真理？你是真正接受，存记在心，还是心里说我不接受，或者假装说这段经文不是在说我？这节经文最后一句， 对所有有儿女的人来说，更是一句极其严肃的警告。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罪从来不止影响犯罪的人，父母会影响儿女，牧者会影响会众，每一代人都会把属灵的产业留给下一代。问题是，你留给下一代的是认识神的产业，还是弃绝神的产业？因此，我们必须珍惜神的话语，好让我们所留下的属灵遗产成为下一代的祝福，而不是绊脚石。第七节包含了一个矛盾，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他们将我的荣耀变为羞辱。神赐福以色列，使他兴盛，使他人数增多。然而，这些从神而来的祝福，不但没有使他们感恩，反而使他们弃绝神。摩西曾在《申命记》八章十一节警告以色列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遵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繁荣的时期反而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使他们背逆神。很多时候，繁荣比患难更是一场属灵的考验。在困难中，我们本能的会去寻求神，但在富足的时候，我们却容易忘记他。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的祷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必须非常警醒，在蒙福和富足的时候，不要否认神。加尔文在他的一篇注释中写道，在兴盛中保持节制的例子非常罕见。相反，人一旦察觉自己处于繁荣的状态，就开始心生骄傲，并且如此欣赏自己的高升，甚至轻视神。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许多属灵复兴往往是在苦难时期产生的，而在富足安逸的时期却少得多。第八节宣告了对宗教领袖的另一个控诉，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祭司实际上从百姓的罪中获利，甚至到了他们希望百姓继续犯罪的地步。在那个时代，百姓必须带赎罪祭到圣殿献祭，而每一次献祭，祭司都会从祭物中取一部分归自己所有。因此，献上的赎罪祭越多，祭司得到的也越多。你认为，如果这些祭司内心渴望看到百姓生命中不断出现罪，他们又怎么能够教导百姓真正的神的话语呢？罗马天主教会的告诫制度与此有些相似，认罪之后常常会以奉献或补赎作为惩罚，而这也成为一个巨大的赚钱方式，因为谁不会犯罪呢？第九节标志着祭司制度的败坏，其中说到，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原本应该是祭司如何，百姓也如何，意思是百姓应该像圣洁的祭司一样，然而这里却反过来，使祭司变得像百姓一样。祭司和百姓都已经败坏，以至于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牧羊人变得像羊群一样，那么整群羊都会迷失，百姓是否可以宣称自己无辜呢？不太可能。虽然领袖影响了百姓，但百姓同样也助长了这些败坏领袖的行为，他们彼此强化了自己的败坏以及对神的悖逆。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九节后半部分，神宣告说，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 神会毫无偏袒地审判他们所有人，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他公义的审判。因此，对于教会中的领袖来说，无论你是在带领团契、小组查经，还是带领假期圣经学校 HBC 的青少年事工，都必须谨慎看待你所承担的责任。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而每一位牧师、传道人、圣经教师以及属灵领袖都是在他的权柄之下服侍。我们这些在他之下做牧人的人，必须向那些在我们的带领之下的人反映出基督如何牧养我们，而不能像以色列的祭司一样剥削和利用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人。第三点，偶像败坏，偶像崇拜败坏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和下书的四章十一到十四节，在控诉了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之后，接下来的经文将这个控诉扩大到整个百姓。第十一节说到，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取人的心，罪以及偶像崇拜的对象会导致我们道德上的败坏。我不需要解释奸淫这个词，但酒和新酒指的是极度醉酒的状态，这些行为都是伴随着巴利崇拜而出现的。夺去人的心这个短语意味着他们的属灵上的理解能力已经变得迟钝，他们的道德判断也已经受到损害。罪总是会影响人的思想，我们通常认为是我们的思想先产生罪恶的念头，然后我们才犯罪。然而圣经也教导我们相反的一面，就是持续不断的罪会使人的理解力变得黑暗。以弗所书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样教导，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因此他们既然将自己交给淫荡，思想和理解也随之变得黑暗。最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良心会逐渐麻木，道德判断能力也会受到损害。第十二节中的讽刺令人痛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这里的木偶指的是木质的偶像，而木杖则是他们手中的拐杖。经文说，因为淫乱的灵使他们失明，他们就行淫离弃神。神已经通过摩西和他的先知向他们启示他的律法，但以色列人却不寻求永生神的引导，反而去向几块木头寻求答案，这是何等愚蠢的行为。罪遮蔽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变得如此不理性。我们或许不会向木头寻求指引，但我们的偶像在哪里呢？金钱、事业、享乐、食物、成功、家庭，甚至侍奉，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每一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偶像，偶像的形式会改变，但人的内心从未改变。提摩太·凯勒这样定义偶像，任何比神对你更重要的东西，任何比神更能吸引你的心和想象力的东西，任何你试图从中获得只有神才能给予你的东西，任何在你的生命中如此核心，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如果失去它，你会觉得生命几乎不再值得继续的东西。这是否让你想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些事物？那就是你的偶像。在和西阿书中，偶像崇拜不断被描述为婚姻中的不忠，敬拜巴利就是属灵上的淫乱。而第十三和十四节进一步的教导，这种属灵的淫乱如何导致实际生活中的淫乱。第十三节中 描述了人在异教神明的圣树下所犯的属灵淫乱，第十四节则描述了在异教崇拜中所发生的实际淫乱。宗教竟然成为犯罪的借口，使不道德的行为被合理化，仿佛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当人失去了对神的认识，道德标准也会随之被重新定义。我们敬拜神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标准，这个世界敬拜的不是唯一真实的神，因此他们的道德标准可以不断改变，以符合他们自己想要的标准。我们必须敬拜圣洁的神，因为唯有如此，他的圣洁才能塑造我们，使我们也成为圣洁的人。神任凭他们陷在自己的罪中，何瑕书四章十五到十九节。本章最后几节经文从转向转告景象转啊，本章最后几节经文从警告转向审判。虽然以色列已经败坏，神却在第十五节警告犹大不要走同样的道路。以色列行淫，犹大不可犯罪。我们已经知道罪会像教一样扩散，当你看到一个人活在罪中却似乎没有受到惩罚时，你就容易开始认为或许自己也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与罪人建立亲密的属灵联合，以免他们的罪诱惑你，使你也行同样的事。第十六节中的图像非常清楚，以色列倔强有如倔强的母牛，这里描绘的以色列就像一头顽固的牛，不愿服从农夫的带领，反而抗拒抵挡农夫。问题已经不再是他们缺乏对神的认识，而是他们公开且故意的背逆神。第十七节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另一个称呼，因为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中最重要的支派，正如犹大是南国的主要支派一样。以色列已经与偶像联合，并且不仅仅表示以色列拥有偶像，而是说他们已经与偶像紧紧相连。这个表达显示出以色列和罪之间有一种牢固的关系，他们已经无法与自己的罪分离。神说任凭他们吧，这是神对以色列实行的弃绝审判，意味着他收回了他阻拦罪恶的恩典，任凭他们继续走自己的道路。这并不是说神认可他们的罪，而是神将他们交给他们所选择的罪，让他们独自面对悖逆所带来的后果。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中描述了同样的审判，神任凭他们，这句话在第24、26和28节中三次出现。神任凭他们陷在自己的罪中，因为这是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有人说，在今生神所施行最大的审判，就是任凭人归向自己，活在自己的欲望中。当神离开罪人的时候，地狱就开始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祈求神永远不要任凭我们归于自己，因为那意味着我们不再拥有基督这位救主。本章最后以第十八节中以色列醉酒和羞辱的景象，以及第十九节中毁灭的景象作为结束。第十九节中的用词描述了一场突然袭来的暴风将百姓席卷而去，这预表了亚述将要如何对待以色列，把他们掳走，使他们进入流亡之地，他们所敬拜的偶像无法救他们脱离神的审判。这一章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以色列经历神如此多的祝福却仍然失败，如果那些亲眼见过神奇妙作为的祭司也同样失败，那么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答案必须在基督里找到。以色列拒绝认识神，但耶稣向我们显明了父神。以色列敬拜偶像， 但耶稣完美的敬拜神，以色列违背了神的约，但耶稣完全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以色列必须为自己的罪承担神的审判，但耶稣却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所应受的审判。唯有仰望耶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唯有与基督联合，我们的心才能从偶像中得到释放。何西阿书第四章不仅仅是对古代以色列的控诉，也是对每一代信徒的警告。不要忽略对神的认识，也不要败坏对神的敬拜。离弃信仰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是一个渐渐形成的过程，开始时可能缓慢而不明显，但最终却带来毁灭。然而这个信息并不是没有盼望的。第四章中的警告为神在何西阿书十四章一节中所赐下的恩赐呼召预备了道路。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否在通过神的话语学习真正认识他？是否有偶像正在与神争夺我们的心？我们是否正在建立与神个人的关系？我们是否单单信靠基督？我们是否正在将神的真理传递给下一代？愿神保守我们，免于陷入他的悲剧，免于陷入忘记他的悲剧。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何西阿书的这篇对以色列人的警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来靠近你，也求主你来不要来放弃撇弃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刻的警醒，免于陷入忘记你的悲剧中。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